好，我们感谢主啊，真的是主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他面前啊，我们常常有喜乐，我们真的是常常得力量啊，我们要向他感谢。那我们今天是主日啊，正好也是9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的圣餐礼，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也来领受他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一起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4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是怎么样子呢？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知道食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阿门吧。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神口中所出的话。我们知道上帝造天地的时候怎么造呢？上帝说有就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日月星辰就有了日月星辰，所以他的话语大有能力。而我们这些人是特别蒙福的，我们每一个主日要学习神的话语，就是让我们大大得益处，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得滋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比世上的人幸福得多，对吧？世上的人他们可能比我们吃的食物更好。或者他住的房子更漂亮，但是他没有神的话，他的生命缺乏最重要的滋养，而我们有，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先来读的这节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次已经把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讲完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我们做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分享哈，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超级得胜者哈，就是我们要再去看一看我们的信仰，我们来去做一个过渡，然后我们再到我们下一个系列，我们的渐变系列。那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啊！我们真的是祈求主你加恩，祈求主你赐福，祈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我们得力量。我们特别的求主你祝福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经常在你面前求你祝福我们的生活，祝福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忘了要祝福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被你所祝福以后，我们读到的就不是仅仅是文字，而是生命之道。所以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得祝福。也特别的求主你加恩，也特别的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得力量，把我们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大大的施恩，大大的赐福，大大的加力量，用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让我们听的时候慎思明辨，你让我们听的时候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给我们天上的真理。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上次已经把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呢，我们讲完了，对吧？我们已经把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讲完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简单去讲一个过渡的题目，我们讲超级得胜者。好，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就这个题目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我们上次讲的时候，也是我们其中分享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来更多的来分享。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8章37节，罗马书8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好，我们看到上次我们讲了，我们主要是从得胜，哈，我们从全然得胜的角度去看这节经文。那我们的为什么今天我们给的主题叫做这个超级得胜者呢？就是其实大家如果去看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为"得胜有余"这个词呢，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呢，它是叫做这个 hypernikao 这个词。那这个词其实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前面那个 hyper 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家有学英文的知道这个 super 是吧？super 什么意思啊？超级，所以它那个意思就是超级、超过的意思。然后后面那个 nikao 呢，是得胜的意思，是胜过的意思。所以我们不是有穿一个，大家有一个运动品牌，大家知道很出名的耐克，对吧？耐克其实就是希腊女神得胜利女神的意思， 所以它是从那个词演化过来，所以你去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词的意思呢，我们中文因为这是多少年前翻译，100多年前，我们把它翻译成得胜有余。如果我们从另一个翻法的话，还可以说它讲什么呢？超级得胜者，就你不是一般的得胜，你是超级得胜。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去看电影的话，有一个题材叫超英题材，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超英题材？你懂吗？叫超级英雄。是吧？就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看那什么漫威是吧？什么钢铁侠呀，什么什么这个什么美国队长啊，啊怎么样子的？说那些不是普通的英雄啊，超级英雄非常厉害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是抄袭我们的，他是抄袭我们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做什么呀？是让我们做一个怎么样子啊？做一个超级的得胜者。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讲那些超英题材，大家都知道它是虚构的，同意吧？它都是虚构的，什么钢铁侠那些都是假的，没有这个人的，什么蜘蛛侠没有这个人，你被蜘蛛咬一下你会肿，你不会说能手里吐丝的，这是不可能，对吧？但是上帝说的话是不是虚构的？不是，所以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而且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保罗在里讲了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都做超级得胜者。这里面指的是什么人？基督徒，哪些基督徒？我们。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就更吃惊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是一群超级英雄在聚会哦。我们是超级得胜者，你明白吗？你要去看你身边，你左边的，你右边的，就是一个超级得胜者，你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得胜者。阿门吧，弟兄姊妹。你要这样去看，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头，我们就要去想，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超级得胜者？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超级得胜者？我们作为超级得胜者，我们有哪些特质？因为你知道，超级英雄都有一些特质了，对吧？这个有钢铁侠，有钢铁战衣，那个有什么超能力，那个这个那个，我们有哪些特质？还有，我们作为超级得胜者，我们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那讲到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呢，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就是这一段啊，《罗马书》8章31到39节，这个叫做大家看和合本，它叫做《神的爱之凯歌》。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围绕这一段的经文来讲。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如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今尚所期，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悲伤，人当。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甚至有很多神学家说，这是整部罗马书的高峰，就是讲爱的凯歌。那么我们说，其实这段经文里面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我们就把它全部讲完。但我们今天就从得胜的角度，大家再去看，因为我们既可以回应我们之前讲的征战得地，又为我们接下来下一阶段我们去做一个启发。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你去看这里面讲，真的是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什么东西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而且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非常非常丰富的恩典和应许。阿门吧。那么，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我们就要说，从得胜、从超级得胜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超级得胜者。我们为什么可以做一个超级得胜者？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去看，我们去读刚才的圣经，我们大家要去晓得说，基督教在很多方面，当我们说，哎，你要来信耶稣，很多人说，嗯，宗教是好的，大家都是劝人行善啊，有个信仰是好的，好像说的挺对的，对吧？那我们很多时候也觉得说，基督教在很多方面跟其他宗教好像差不多，但是基督教和很多宗教在各个方面又很不一样。其中一个大不一样的地方，我再请大家去想，如果我们想到那些那个漫威的超级英雄的话，他那些超级英雄怎么成为超级英雄的？他们要么就是有一些奇遇，对吧？要么他自己获得了一些特别的能力，或者他像其中有一个超级英雄很有意思，我记得那时候看应该是蝙蝠侠，是吧？然后人说你有什么超能力，他说我超级有钱，是吧？然后他就说他的超能力是钱，然后等等之类，他们总是，但他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都从他自己来。但是你去看圣经，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超级的得胜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阿们吧，是因为上帝。圣经整本圣经他一直告诉我们，让我们去认识上帝，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然后我们从上帝那里知道说，为什么我可以做一个超级的得胜者。我们是真真实实的超级英雄，而不是虚构的，而是真的得胜。而且会在哪里体现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而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怎么样子啊？得胜有余。单从这节经文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为超级得胜者，是靠着什么呀？爱我们的主，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是因为这位主。所以我们要真的好好的去看的是什么呢？看一看我们这位上帝，他怎么使我们成为超级得胜者。你越认识上帝，你就越有信心你成为一个超级得胜者。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位上帝认识不清楚，阿们吧。所以我们以至于这个世界一恐吓我们，我们就软了，我们就害怕了，我们就胆怯了，我们就逃跑。当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那我们说，讲到我们要讲说我们成为超级得胜者的时候，我们说是因为爱我们的主。我说我讲为什么主能够使我们成为超级得胜者，我跟大家分享三点，而这三点像阶梯一样，然后一步步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地方。第一个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世界之主，我们的主是世界之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上帝和世界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阿们吧。上帝跟这个世界到底有关系没有？我们现在生活这个世界是特别幸福的吗？不是，对吧？我们都承认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问题就来了，说那么这位上帝，我们所拜的这位上帝和世界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再去比较其他的宗教，有些宗教讲这个上帝，他们的上帝很伟大，但是跟这个世界是完全隔绝的，跟这个世界是没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发明的宗教，人发明的宗教会觉得说，不行啊，如果讲我的上帝跟这个世界有关系，这个世界又这么糟糕，责任不就归到上帝身上了？所以上帝跟世界没关系。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不敢讲说上帝跟世界有关系。但其实圣经上跟我们怎么讲？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跟这个世界有密切的关系，真的有密切的关系。你去看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位上帝是不是远离这个世界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的上帝根本不是远离这个世界的，我们这个上帝是对这个世界他有充分的掌管，而且他对这个世界有他的计划。什么时候上帝开始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在永恒之中，在创世之前，阿们吧。而且上帝的计划会不会实现？勉强实现还是必然实现？必然实现。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定的计划，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明天就开学了，是吧？有些想一想暑假之前定的计划，然后这个时候不要讲了，这个暑假有很多我原来想做的我都没做，是吧？反正已经暑假过去了，现在要开学了，不要提这个事儿了，对吧？我们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上帝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一定会实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而不是上帝远离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说，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罪恶？这就是信心。你凭信心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虽然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罪恶，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是好的，神的旨意是要成就的，阿们吧。所以你没有信心，你当然把上帝拱得远远的，说不要讲不要讲，特别讲到自己的生活。我在婚姻上有挑战，我在子女教育上有艰难，我在工作上面遇见很多的问题，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在不在？ 在，你凭着信心你就知道，就像我们上次讲，我们上帝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美的最好，我们所经历的过去你不要遗憾，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如果那样那样就更好了，对，你可以吸取教训，但是你要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按着上帝的美意他给你的已经是最好，阿们吧，你就全然安息。而我们这位上帝他不是远离世界而是掌管世界的，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讲了一句话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超乎众人之上，他是神，我们是受造物，所以他绝对是超越。然后呢，但是呢他也怎么样，冠乎众人之中，他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在做工，他在掌管，他在做奇妙的事情，而且他也怎么样，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所以你为什么可以祷告，你祷告上帝就听，因为上帝住在我们中间，阿们吧。而且有一位上帝，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前应许的，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他要一直住在我们心里，哪一位啊，圣灵，住到什么时候，住到永远，弟兄姊妹，圣灵住在你里面的，你要经历圣灵在你身上，圣灵对你的提醒，圣灵对你的安慰，圣灵给你的激励，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深的感慨，什么感慨呢，既然上帝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然后这个世界又是他掌管的，但是我们连基督徒要看见上帝的作为都很难，同意吧。我们很多人说我知道这个人做了什么，我知道我妈妈做了什么，我爸爸做了什么，我的同事做了什么，这个世界上面包括有一些很出名的什么总统啊主席啊做了什么我都看见了，但你说上帝做了什么，我就是看不见。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会知道说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那些人还是上帝，上帝。这些人就算最伟大的英雄几十年就过去了，同意吧。而上帝一直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工，我却看不到，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上帝不存在，杨弟兄你说错了，上帝不存在，如果上帝存在我一定看见，这就是自大。为什么你看不见，因为你有罪的蒙蔽，阿们吧。因为你有罪的蒙蔽，所以我们基督徒特别蒙恩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让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圣餐礼拜，我们其中有一个要做什么，饮杯，杯代表什么，代表基督的血，基督的血洗净我们，把我心灵的眼睛也洗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看见上帝，他们吧。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因为看见上帝了，我说我每天都看见上帝的工作。你知道你早晨起来的时候一看见太阳，那个太阳是什么时候造的，六日创造的时候造的哇，对吧。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伸头出去看一看月亮，月亮是什么时候造的，创世纪里面六日创造的时候造的，阿们吧。你脚下所踩的地球什么时候出现的，六日创造的时候上帝造，阿们吧。而你生活你所经历的一切，上帝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做工，在引导，所以我们就不断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罪的可怕，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有能力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大的做工，完全的掌管，但是因为罪蒙蔽我们，所以我看不见。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洗净我，所以也像我们之前讲的，你要去认识这个世界，你要经常戴一个什么东西啊，戴福音的眼镜。就像梁弟兄，我这个是高度近视，如果我摘了眼镜，就算第一排的姊妹我看的也是双，个个都是双眼皮儿，不单是双眼皮儿，多眼皮儿，你知道吗，就是完全看不清楚。但是我戴上眼镜以后，最后一排的弟兄姊妹我也看得清楚。你戴上福音的眼镜，你就多多的看见什么呢，不是看见别人是双眼皮儿还是单眼皮儿，你戴上福音的眼镜，你会看见上帝的工作，阿们吧。你会知道说上帝是世界之主，而这位世界之主就保证了我们可以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在一切事上做一个超级的胜者。你那么容易灰心，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上帝。你为什么被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抓着，你那么辛苦，那么艰难，那么煎熬，因为你没看见上帝。你看见上帝你不用煎熬，主啊你的意思是好，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安息，你整个人就得力量。这是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第一个你要知道看见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他是世界之主。那么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上帝是世界之主，他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已经很惊叹了。但是圣经上面他还讲了更惊叹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呢，他是爱我们的主。就是你要知道上帝跟世界的关系，这个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跟你什么关系， 上帝跟你是什么关系？如果这位上帝很伟大，这位上帝很荣耀，但是跟我没关系，我好凄凉。但是这位上帝跟我有关系，什么关系呢？爱我的上帝。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时候看了这个词儿不太有感受。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就很多人嘴上抹油，嘴上抹蜜，是吧？因为什么意思啊？就很多人把这个爱这个词随便滥用，特别是他有目的的时候，他想利用你的时候，他就说我爱你，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一般说干啥？无事献殷勤，是不是啊？你想干什么？所以当上帝这样说话的时候，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当上帝他跟我们说他是爱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虚浮的甜言蜜语。当上帝说他是爱我们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是神圣的委身。爱是委身，阿们吧，弟兄姊妹。有些人为什么婚姻不幸福？就是他已经结婚了，但他没认识这个真理。他觉得两个人一男一女到了年纪了，该结婚了，该一起过日子了，就这样。我觉得你还行，是吧？看着还顺眼，那个我不受不了，所以咱就一起吧，是吧？不是的，当你仅仅是这样子的时候，所以两个人一遇见难题的时候，很容易就说：“哎，算了，过不下去，咱离婚吧。”其实爱意味着什么？委身。我委身给你，所以当上帝说我爱你们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上帝说我委身给你，我委身给你。而且上帝会不会后悔？上帝会不会像那些渣男那样子利用完了你，然后就说啊，好了，我走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会永远爱你。所以你真的看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爱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跟你讲，这是全宇宙最重大的事情，不仅仅是你最重大的事情，是全宇宙最重大的事情。上帝居然爱我，阿们吧，这是不得了的。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把这个重要的事情看得太轻，以至于说当别人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圣经反复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无动于衷。我们觉得全宇宙最大的事情是我今天赚了100万，或者不要赚100万，我今天赚10000，我都开心的不得了。你跟我讲什么上帝爱我，我是没感受的，但是我今天真的赚了10000块钱哦，我就有感受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上帝爱你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最重大的、最美好的祝福，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去爱我们的时候，我再讲一点事情，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当上帝爱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上帝爱的是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阿们吧。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以前看，每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都特别的感动，就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3:1-4，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们在 PPT 上有撒迦利亚书3:1-4，我们一起来起读。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段经文？其实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讲的就是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大祭司，上帝所爱的。但是你会看到这个时候的约书亚站在上帝面前，然后撒旦在右边跟他作对，这个时候约书亚他的状态怎么样？其实你可想而知，他状态很不好。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啊？污秽的衣服。但这个时候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是什么？这岂不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弟兄姊妹，你去看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好看不好看？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好看不好看？我们稍微有点经验的人，你那个柴在火中烧了一段时间，你拿出来好看不好看？肯定不好看，对吧？比树枝好看吗？比没烧过好看吗？不可能好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怎么对待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撒旦怎么对待他？撒旦就是控告他，撒旦说，你看这个人这么污秽，这个人这么糟糕。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很多的污秽，我们很多的糟糕，我们本来就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但是上帝有没有嫌弃？没有。上帝有没有在那里评判？没有。上帝让他的使者做什么事情？上帝让他的使者说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后面还说要给他戴上荣耀的冠冕。上帝为着约书亚责备撒旦，上帝说这是我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弟兄姊妹，你再去看，我们很多时候要承认我们跟上帝不同心的，我们很容易发现弟兄姊妹身上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评判。你看到约书亚穿污秽的衣服是不是事实啊？撒旦怎么控告他呢？撒旦就是抓着事实控告他。但上帝怎么做？上帝没有说约书亚你真丢我的面子啊，我把你招出来做大祭司，结果你浑身污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你在我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我指望着你要做一个优秀的人，没想到你变成了这个样子，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是不是经常容易这样说话？我们很容易这样说话。然后我们经常聚焦在哪里呢？经常聚焦在评判对错上面，这样做不对哦，这样做不对哦，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上帝是什么？我们上帝爱我，他体现的是什么？怜悯。他体现的不单是尊重，而且是尊荣。阿们吧。上帝没有说你看我们很多人的神学和上帝的神学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就说你这么糟糕怎么行呢？你要悔改，你改好了然后把华美的衣服穿上。上帝是不是这样说？上帝有没有说你这个火中抽出的根柴放在土里浇上水，然后长得漂亮了，然后我再给你穿华美的衣服？不是。上帝是什么？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你生命改变根本不是因为你悔改而改变，是因为上帝施恩怜悯你，你开始改变的。阿们吧。你为什么会悔改？是恩典在前面还是悔改在前面？恩典在前面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感动。我们的上帝怎么爱我？他永不嫌弃我。我盼望大家真的记得这一点。我们在这个世界受世界价值观影响太深，从小就受这样的价值观影响，所以我们经常会抓住自己的错或者抓住别人的错，我们放不下来。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呢？我曾经犯过这样的错，我这么软弱，怎么可能不被人嫌弃呢？为了不被人嫌弃，所以我必须把我的软弱，把我的问题藏起来。所以有些人就要去躲避熟人。为什么？因为熟人知道我的软弱。我们又用这种想法去套我们的上帝，我们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上帝看见我们满身的软弱，但是他永远永远不会嫌弃你。你记得这一点。牧师可能嫌弃你，传道人可能嫌弃你，你所敬重的所谓的属灵的前辈也可能嫌弃你，但是耶和华永远不嫌弃你。阿们吧。你知道两个人真的相爱，说一个丈夫爱上一个妻子，然后跟这个妻子整天说，哎呀，你这个菜做的盐太多了，你知道我喜欢吃咸食，你怎么老是做甜食啊？今天早晨早餐做的晚了，请问你感觉如何？这个丈夫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爱他的妻子吗？不是，真正的爱是不嫌弃的。阿们吧。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的上帝。所以有些人很有意思，一方面说整天他不喜欢说领受上帝的恩典，整天说要效法基督，但真的你去跟他比，他跟基督的做法完全相反。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深深的爱我们，永不嫌弃我们。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位主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的过犯、你的软弱都被耶稣基督的爱淹没了、涂抹了，钉在哪里了呀？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你是蒙上帝所爱，因为上帝爱你，你一定能做一个超级得胜者。阿门吧。而且我们讲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还要讲说上帝怎么爱我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再来读罗马书8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然后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2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两段的经文其实不单是这两段，圣经当中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有圣餐礼？我们圣餐礼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阿们吧。他怎么爱我们？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为我舍己。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污秽的人，但是上帝一点都没嫌弃，基督一点都没嫌弃，他毫不犹豫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十字架，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为我们去死。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舍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舍己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真理，我们不可能一次讲完，其实别说讲两千年，我们到天堂里面不断的讲，讲到永远我们也讲不完。但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点，我们盼望大家去知道，真的，你去看上帝是世界之主，你去看上帝是爱我们的主，然后你再去看上帝爱我爱到什么地步呢？为我舍己的时候，你的那种惊讶，你的那种对上帝的认识是一步步要往上提的。而我们讲说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的时候，我说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我讲一两点。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当耶稣为我们舍己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他看我们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宝贵，阿们吧。如果你不认为对方比你的生命更宝贵，你是不肯为他舍己的，同意同意？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并不宝贵，或者这件事情不值得，这个时候别说让我舍己了，有些东西我都不愿意拿出来。但是当我愿意把我最宝贵的生命都摆上，都为你舍弃的时候，就表明我看你更宝贵，阿们吧。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心目当中，谁宝贵？我们，我们非常宝贵。你为什么要不要再自轻自贱？因为耶稣这么看重，因为上帝这么看重你。你对自己的看法正确，还是上帝对你的看法正确？上帝说你是宝贝，你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为你舍己了。这个时候魔鬼跟你说你根本无关重要，你根本无关紧要，你跟这个地球上面的一根轻轻的鹅毛一样，你消失了，没有人会知道的，你不重要。哪个说的对？哪个说的对？上帝说的才对，因为耶稣为我舍己了。所以魔鬼退去吧，撒旦退去吧，你所讲的话都是假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的时候，他要做成的工作是什么？他不单是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其实你去看有些人，真的，我们去思想我们自己也好，你去看有些人认识到自己曾经犯巨大的错误，后悔不及。所以这个时候赦免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但是赦免还不够，如果我仅仅被赦免了，我还不够，我还需要什么？更新，阿们吧。我还需要更新。而我们是怎么更新呢？耶稣基督用他神圣的爱，用他的生命来塑造我们的新生命。弟兄姊妹，上帝当初怎么造亚当？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向亚当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比当初的亚当更尊荣？因为基督用他神圣的爱来塑造你的新生命，基督用他的生命来塑造你。上帝当初造夏娃怎么造？大家还记得吗？上帝怎么造的夏娃？上帝让亚当睡在那里，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就是这个新亚当的新夏娃，上帝用基督的肋骨造了我。所以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按着上帝的预言要应验圣经上面所讲的，他肋旁一定要被刺，阿们吧，有水和血流出来，这就是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给我们的新生命就是这么奇妙，他是用基督的爱造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一定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舍己的爱。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说，别人怎么认出你们是基督徒？他说你们若有什么？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别人认出你的新生命是因为爱，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因为上帝用基督的爱重塑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所以这是伟大的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我们的新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它尊荣不尊荣呢？超级尊荣，非常的尊荣。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点。所以我们新生命的荣美远超我们的想象，而我们很多时候经常看自己，包括看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不看他的新生命，老看他的老我，说哎，很多基督徒啊比不信的人还糟糕，哎呀，我真的不觉得，哎呀哎呀， 我不觉得基督徒怎么怎么样，这个想法对不对啊？不对。你如果看见基督徒的老我，看见你自己老我，正常不正常？正常。但如果你只看见老我，正常不正常呢？不正常。你只看见老我，说明你没有用信心。你若用信心的话，你会看到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有一个荣美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如此的荣美，这个世界不配有。所以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家在哪里？天上，哪里啊？荣美的天堂，新天新地。上帝说，这个世界，我们看上帝造的这个世界有罪恶，是不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因为人的堕落？但是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美不美啊？很美。然后上帝说，这么美的世界也不配让你们住，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是仅仅有亚当那个老亚当的生命，你是有末后的亚当，就是因为基督爱你们，你们有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这个世界不配有，你们要住在更好的地方。阿们吧。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画家画了一幅名画，这幅名画你会随便揣在桌斗里，还是说你会拿一个很漂亮的相框把它框起来？而且你一般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合适呢？你说，哎，这幅画画得很漂亮，放我们家厨房，然后用油烟熏着它，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要把它放到哪里去啊？我要把它放到博物馆里去，我要把它放在最漂亮的地方，因为最漂亮的地方才和这么好的杰作可以相辉映。阿们吧。天堂为什么是给我们的？因为天堂才能和我们这个荣美的新生命相辉映。弟兄姊妹啊，为什么会有这些？是因为你努力，因为你比别人谦卑，是因为你比别人更悔改，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做得更好吗？不，因为什么？因为爱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什么？为我舍己。他用他的生命，他用他的爱，重新塑造了我，给了我一个新生命。你最要紧的不是总是盯着你的老我看，你最要紧的是什么？把你的新生命活出来。阿们吧。你对弟兄姊妹最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总是在批判他的老我，而是干什么？而是激励他的新生命，把你的新我活出来，把你那个超级得胜者的身份活出来。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去学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爱我们的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超级得胜者？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世界之主。我们的上帝跟我什么关系？他是爱我的主。他怎么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知道我一定是得胜的，不是普通的得胜，而是什么？超级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我们看到了上帝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奇妙的工作，使我们成为超级得胜者，那么我们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这些蒙爱的人作为超级得胜者，我们拥有哪些特质？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些超级英雄都各有各的绝招，我们要看看我们有什么绝招，对吧？我们有什么绝招，我们就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主给我们都有哪些特质。讲到主给我们的特质的时候，这方面我说我讲四个方面，从我们的圣经当中去讲，我说讲四个无，哪四个无？你说哎呀，特质还叫无？你注意听，第一个无是什么呢？我说无敌。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节经文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再来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有更深的认识。你去思想，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是无敌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之前，你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邪恶才是无敌。这个世界毁掉了无数的英雄，同意不同意？无数想去屠龙的少年，最后都变成了龙，对吧？无数的英雄豪杰，真的，你去看，有些人很感慨的，还没有走入社会之前，满腔的抱负，说我看到这个社会很多的不好，很多的不公，我一定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有的没过3年。已经开始适应这个世界的潜规则，而且按照潜规则去生活，甚至去嘲笑那些有理想的人，对吧？这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可悲？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显出他的能力来。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你不要向这个世界投降。为什么？因为神若帮助我们，怎么样？谁能抵挡我？ 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立定心志，我一定要正直，我一定要诚实，我一定要做一个良善的人，因为什么？因为神帮助。弟兄姊妹，上帝帮助我们，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无敌的，我们是无敌的。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无所惧的，因为上帝帮助我们，阿们吧。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里说我们无敌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的能力强，还是帮助我的上帝能力强？帮助我的上帝能力强。所以你只要问自己一件事情，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站在上帝那一边？只要我站在上帝那一边，我不用担心，我一定是得胜的，阿们吧，没人能抵挡。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千方百计捂住我们的眼睛，但是他只捂我们一只眼睛。捂哪只眼睛呢？捂我们看上帝那只眼睛。然后他也拼命的把世界的东西放在我们另外一只眼睛面前，让我们看，说你看这个世界多么败坏，你看人心是多么的险恶，你看人是多么的诡诈。圣经上面讲，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怎么样就冷淡了。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看哇，这个世界太多问题，太糟糕了，所以唉，叹了一口气之后决定妥协投降。我们不需要的，弟兄姊妹，你要把魔鬼捂住你的那只眼睛打开，不让他捂你那只眼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有很多的那些信心伟人讲的，说在基督徒看困难，看这个世界上面问题的时候，世上的人就是看见困难和自己，我们呢，我们看见困难和我们自己中间还有一位谁啊？还有我们的上帝，阿们吧。而这位上帝站在哪里呢？这位上帝站在得胜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要像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的时候遇见拔刀的上帝，遇见拔刀的基督的时候，说你要帮我还是要帮仇敌？然后上帝怎么回答他？我不是来帮你的，我也不是帮对面的，我来是什么？我来是做耶和华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来跟从我，阿们吧。你只要跟着我们的上帝，耶利哥城会在七日之后突然垮掉。你只要跟着我们的上帝，红海会分开。你只要跟着我们的上帝，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得胜的地方，你甚至被抓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去的时候，你只要唱诗赞美上帝，然后监狱的门都会打开，福音的门为你打开，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徒啊，你是无敌的。你再去，我们再讲那些漫威虚构的超级英雄，有哪个超级英雄是无敌的？没有，没有一个是无敌的，总有人可以把他打败。但是基督徒我们却有一个信心，说我们是无敌的。为什么？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所以我最重要的问题是选边站，最重要的问题是选边站。你选上帝那边吗？还是你选你自己那边？你总是选你自己那边，你总是坚持自己，说主啊，过来过来，然后上帝就说你没学到这个宝贵的功课，我不会过去，你得过我这儿来，跟我一起得胜，阿们吧。说我们以前讲过，有些神学家讲这样的总结，我们是很喜欢的。我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阿们吧。只要我跟上帝在一起，哪怕全世界反对我，我还是多数。上帝与我一定是全然得胜，是无敌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我们说无。第二个，我说我们从我们这些超级得胜者还有一个什么，我说叫无缺。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其实这节经文给我们也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什么很大的激励？你是不会缺乏。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可怜，我们被世界的价值观扭得太厉害，所以我们经常觉得说，哇，有些非基督徒啊比我富裕多了，比我丰富多了，我觉得有些非基督徒真的比我丰富。我说所有这样说的弟兄姊妹，我可以理解你这样讲，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讲，你讲的是错了。为什么？首先你是一个基督徒，这节经文讲说神既不爱惜什么自己的儿子，你首先得着什么了？你首先得着基督了。基督比宇宙更大，阿们吧。良人属我怎么样子？我也属他。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你怎么可能比世上的人穷呢？阿们吧。而且在这里面保罗还讲说，神连最宝贵的都给你了，还有什么会不给你呢？ 上帝说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然后岂不也把什么呀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上帝把万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有信心。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物都是为你存在，你明白吗？为你的益处存在。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天国的支票，我们在天上的银行里面有存款。你有没有见过有些大富豪整天兜里揣一个大钱包，钱包里面一定要别着两万块钱来显示我是有钱的，有没有这样子啊？真正有钱的人身上可能一分钱都不带，对吧？带个卡，甚至有些是有些地方像国外他们是习惯签支票的，对吧？拿个支票本出来，你要多少钱，擦擦擦，一百万我投给你了，是吧？这叫有钱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有天上的支票本，我们有天国银行的存款。所以我们以前讲诗篇二十三篇，我鼓励大家回头去我们网站上福音116上面你去听，我们的上帝因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吧。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你要知道一个很宝贵的真理，我再跟大家去讲，凡是上帝没给你的都是你不需要的，跟我一起说一遍，凡是上帝没给你的都是你不需要的，凡是你需要的上帝一定给你。再跟我说一遍，凡是你需要的上帝一定给你。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说哎呀我那个邻居啊家里有三百万存款我没有啊我好穷啊。你真的需要三百万的时候，上帝给你五百万，你信不信？上帝为什么现在连三万都不给我？因为你不需要，阿们吧。上帝说那个钱存到天上去还生利息，干嘛拿在你手里在那呕臭了呢？明不明白？而且你拿一堆钱，你又被那个钱所试探。很多人不就是这样子吗？没钱的时候还好，你去看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的。美国那边统计过，那些中大奖的就突然中了个大奖，乖乖哇一下得了几百万美金上千万美金。你知道那些人的结局是什么吗？那些人中了大奖的时候都想着说哇现在我有钱了，我要投资，我要怎么样。告诉你，人家统计的结果，凡是中大奖的人，学几乎 99% 的人都是早死。为什么？因为他突然得了那么多钱，他就我花天酒地啊，我是吧，我要这我要那，然后最后甚至四五十岁就死掉的大有其人。弟兄姊妹啊，你明白了吗？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去哀哭，你根本不需要去惧怕。再讲回我们现在中国的情况，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很不好，这是大家的共识，不单是中国人的共识，全世界的共识，对吧？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哎呀，我们基督徒躺平了呗，摆烂了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你要有信心。上帝若给主，他是我的主，他是爱我，我若真实需要的，上帝一定会给我，阿们吧。所以我需要做怎么做工作呢？我需要祷告着做工作。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你在你们公司人家开会了，你说老总叫你开会，你说哎呀，不要叫我开会，我是基督徒，我现在正祷告呢，老总一边歇着去啊，这个是不好的。你要祷告，你要呼求主。比如说你是做销售的，你真的要多祷告，现在形势不好，你要祷告主，主啊你要我见的客户是谁，阿们吧，求你去带领我。我跟你讲，圣经上面讲说当有灾祸临到的时候，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怎么却不临到你。就像什么，就像敌人万箭齐发，你在军队当中，上帝说保证虽然万箭齐发，就在你身上一根箭都不会有，你相信不相信？上帝绝对做得到，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是一无所缺的，所以基督徒才有最大的勇气在各样的情况之下都奋斗不止，因为我一无所缺，当我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会给我，用各种各样方式给我，阿们吧。我们记得以前也讲过那个见证，就是我们以前老一辈像袁向成这些被逼迫，那个时候住监以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非常惨的，然后他的老婆也打成反革命了，然后家里面有几个孩子根本没法养，根本没法养，怎么办呢？饭都吃不上。但是很奇妙，突然有人半夜在他们家门口放一袋米，放一袋面，甚至拿50块钱给他们。你知道那时候50块钱，哇，相当于现在5万块钱都不止啊，我跟你讲。然后这为什么给上帝感动我让我给我，你不要问了， 就是上帝感动。你需要的时候，上帝就给你了。阿门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仰望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阿门吧！你真的去知道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超级得胜者，我们是一无所缺。我在讲我们的第三个无是什么呢？我说坦然无惧。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八章33、3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基督教的福音讲出来以后很多人都不喜欢，特别统治阶级非常不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世界上面要统治别人，其实就是所谓的管制别人，经常最有效最经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恐惧，是吓唬你。其实人被恐惧抓住头，经常去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或者人被恐惧抓住后，你让他干啥就干啥。所以我要统治你，我就必须让你害怕。你如果不害怕，我就紧张了，是吧？所以他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福音很多人不喜欢？因为福音很厉害的一个地方，福音让你坦然无惧。为什么坦然无惧？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我是上帝拣选的。谁能定我们的罪呢？为什么别人不能定我的罪？因为我比别人都行得好，我是基督徒啊，我不撒谎，我是基督徒啊，我很多道理我都懂的，是不是这个？不是，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要领圣餐，经常领圣餐就是让你去记得，记得什么？为什么你不被定罪？为什么没人能控告你？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掰开了身体，为你流出了宝血。阿门吧！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就可以无所畏惧。你可以心智真正的刚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强的仇敌是哪个仇敌啊？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最经常用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欺骗是一个方法，控告。阿门吧。控告，而且魔鬼控告你呢，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太软弱，魔鬼是胡乱控告，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魔鬼控告人的时候，他都是有根有据。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撒迦利亚书，那个大祭司约书亚站在那里，穿着污秽的衣服，魔鬼就说：“你是神的祭司，你衣服穿成这个样子，你的表现这么糟糕，你是神的儿女，你从小受洗的哇，你居然说这样的话，哎呀，你听了这么多道了，征战得地的系列你都听完了，你得了一寸地了吗？”你被耶稣拯救了，但是你就不去传福音呐、啊？你很糟糕啊！你怎么样子啊？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被这些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控告打得稀里哗啦，而且有些基督徒很软弱，有些基督徒很软弱，他不知不觉就在帮忙魔鬼做事，他觉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敬虔啊，不敬虔啊，很多问题啊，我觉得他很蒙蔽，他不知道我要告诉他的问题在哪。甚至我们说，真的有很多人祷告说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不是祷告会，是控告会。有时候控告一个人还不过瘾，要控告众教会，广州的众教会，中国的众教会，世界的众教会啊，问题太多了，太多。哎呀，主啊，愿你裂天而降，惩罚他们吧，把他灭了吧！哇，亚伯拉罕如果当初这样祷告的话，上帝一脚把他踢飞了。上帝准备灭掉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祷告？亚伯拉罕说：“索多玛如果有50个义人，你灭他吗？啊，50个都没有，30个你也要灭吗？10个你都要灭吗？哇，连10个都没有！亚伯拉罕是实在求的不能求了，知道索多玛罪大恶极，上帝要灭掉他。阿门吧，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怎么可以不受控告？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所以你每次圣餐礼拜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在参加一个礼仪。”而是你来到这里说：“主啊，你为我死，所以我不再受控告；你为我死，我不再被定罪。阿门吧！因为我的罪都被定到哪里去了？定到主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得胜。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超级得胜者，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因为基督替我死。”因为基督为我复活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罪恶过犯，有些我们自己犯的错，我们连最亲的人都不敢跟他去讲。 但是你可以跟上帝去讲，我也不鼓励你一定要跟亲人去讲，你跟上帝去讲，但是上帝就会告诉你，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一定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了，你不要再受控告了，把你的新生命活出来。阿们吧。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你一定要记得这些。那我们讲第四个，我们这些蒙爱的人，我们拥有的上帝给我们的特质是什么呢？我说无限。什么无限？我说无限的祝福，无限的恩典， 无需挂虑。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讲无限，我的侧重点在后半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祷告厉害不厉害？厉害。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吧。而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吃惊的真相，我们经常觉得说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复活，他真的爱我，他为我受苦，现在他在天上，他理所应当的，他本来就是天上的君王，他在天上享福，而且天上那么多圣徒，从亚当开始啊，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在天上跟主耶稣在一起，多 happy 啊，是吧？太高兴了，多好啊。但这节经文讲了一句话，耶稣在天上还跟我们这地上的人有很重要的关系，他在天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为我们提祈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人去祷告的时候都会产生奇妙的果效，何况耶稣为你祷告，耶稣为你祷告，所以基督徒身上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任何时候对任何的基督徒都不失望。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过了那个阶段完了，我的孩子过了那个阶段了，在那个阶段我要好好培养他，结果我没有培养，那个阶段过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教育学家也好，生理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思想家也好，都跟我讲说来不及了，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因为基督为我祈求，耶稣基督可以把红海分开，阿们吧。耶稣基督可以在80岁的时候呼召摩西出来，阿们吧。耶稣基督可以在吃奶的婴孩口中建立能力，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阿们吧。在你身上有无限的可能，你只管把它用出来就好，你只管去顺服主的真理。所以我们主日的时候来听道，我们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上帝，绝对不是我们仅仅尽一个宗教义务，而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大大蒙福，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超级得胜者。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有一个信心，我们一定是超级得胜者。为什么？我再讲，单单从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这一点，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去到旷野里面打的第一仗，大家还记得在哪儿打的吗？在利非定。在利非定这个地方，亚玛利人过来追击以色列人，然后他们打赢这场仗。怎么打赢呢？这场仗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摩西带着亚伦和户尔上到山上去，在利非定的山上，摩西只要把他的杖举起来，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累了，杖一放下来，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后来亚伦和户尔一看说，这不行啊，这样子我们打不赢啊。所以亚伦户尔就跑过来搬了一块磐石让摩西坐下，不要太累，然后他们两个一左一右扶着摩西的手，然后摩西就在这个手一直举着，所以那仗大。摩西预表的谁呢？预表的就是基督。山上的摩西预表什么？是天上的基督。天上的基督手会不会垂下来？不会。所以你必然成为超级得胜者。耶稣一直为你祷告的，你在过程当中你会有软弱，你会有跌倒，你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你一定可以反败为胜，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不要听魔鬼的谎言，魔鬼说哎呀，你这个人那个姊妹性格刚毅，他一定可以，但你这个人呢性格绵软，太敏感，你算了。要不要听他这些话？不要，不要听。性格刚毅好不好？好。但是我这个最软弱的人，耶稣在天上为我祷告，我也能得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跟你们讲的第二点。我们第一点讲的说上帝爱我们，我们看爱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第二点我们讲说我们这些被上帝所爱的人，我们成了超级得胜者，我们有四个特质，四个无，哪四个无啊？无敌、无缺、无惧、无限。而且这四个无呢还形成良性循环。 所以我在这里专门用一个缓，你看到吗？就是你越发现你无限的时候，有无限的祝福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更加不惧怕仇敌，你知道你是无敌的。你越知道自己无敌的时候，你也不要担心有任何的缺乏。你知道自己毫无缺乏的时候，你更加坦然无惧。你知道自己不被控罪的时候，不被控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更加先坚信我身上有无限的可能。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有这个良性循环在你生命当中一直转一直转，你一定是一个不是普通的得胜者，而是一定是一个超级得胜者。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再回到超级得胜者。我们说我们作为超级得胜者，我们最要紧的到底是什么？作为超级得胜者，我们最要紧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让我们去知道。我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经文的得胜有余，其实就讲说我们是超级得胜者，我们才是真正的最能得胜的，而且会一直得胜的人。而我们这个超级得胜者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能得胜。而我们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的诀窍是什么？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我们来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超级得胜者的超能力是什么？你知道那些超级英雄都有超能力，对吧？他的超能力发挥出来的时候他才厉害，如果超能力发挥不出来的时候，他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而我们刚才再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告诉说，我们的超能力是什么？是基督对我们的爱。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的超能力是基督对我们的爱。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软弱吗？我们很多时候看重的正好反过来，我们太多基督徒看重的时候，我怎么爱上帝。其实你对上帝的爱和上帝对你的爱到底哪个厉害？你对上帝的爱怎么样？纯全不纯全？你对上帝的爱强大不强大？稍微一点挫折你就放弃了，你就软弱。所以如果你以为说你的超能力是你对上帝的爱的话，你趁早打道回府，什么你都做不了。但是你要知道，作为超级得胜者，我们的超能力是什么？是基督对我们的爱。而且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的说，有什么东西能把这个爱隔绝？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看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你就可以真正的去得安慰，你就可以真正的得力量。阿们吧。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晓得说，既然基督是如此的爱我，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一定会得胜。基督怎么爱我？永远爱我。阿们吧。基督我们前面讲他会不会嫌弃我们？永远不会嫌弃我。你越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真的就是越有信心，你真的就是越有力量，你真的就越去知道说，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的超能力。你把这个超能力用出来，弟兄姊妹，是不是你拥有这样的超能力，所以你去支取基督的爱，这个时候你大大得胜。而且我再讲，你一定要把你的思维观念转换过来。我们很软弱的地方就是在于，甚至这是基督徒才会有的软弱，这是基督徒才会有的软弱，就是基督徒太看重说我够不够爱上帝。我们应不应该爱上帝？应该，一万个应该，一千万个应该。但是你的刚强，你的能力，你的超能力根本不在于你怎么爱上帝，而在于什么？上帝怎么爱你，基督怎么爱你。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作为超级得胜者，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基督对你的爱就是你的超能力。 而我们讲到说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我们的超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说那些超级英雄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就是他的超能力消失，对吧？他的超能力一消失就麻烦了。然后那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经文，基督对我们的爱会不会被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会不会断开？不会。所以你的超能力会不会消失？不会。你看我们看一些超英题材的那些电影的时候，他有时候专门为了这个情节的这个戏剧化，有些超级英雄突然超能力消失了，对吧？哇，特别艰难，特别苦。我们有时候也怕，你如果说我是个超级得胜者，我的超能力如果消失了怎么办？保罗就在这告诉你说，永远不会消失，阿们吧。因为你的超能力不是你对基督的爱，甚至你的超能力也不是你的信心。我们用信心来去支取基督的爱，我们用信心来看见基督的爱，但是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基督还爱你。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基督还爱你吗？真的吗？真的爱吗？真的爱吗？他的爱永不动摇，阿们吧。所以你知道有些真的魔鬼好多诡计，所以有些基督徒他很快他说，哦，信心很重要，我们不是靠行为，是靠信心。然后他又开始把焦点放在自己的信心上，我信心够不够？我有没有用信心仰望基督？我有没有用信心支取恩典？哎呀哎呀，我的信心啊，我的信心啊，然后一看自己的信心破烂不堪，然后再受一些错误神学的影响，那些错误神学，你对上帝都不信靠，上帝怎么爱你呢？哇，上帝如果因为你信靠他才爱你的话，没一个人能得救了，阿们吧。这样的上帝就是渣男，明不明白？上帝是不是渣男？上帝不是。一个人真的爱你，然后发现你有软弱的时候，就说我从今天开始不爱你，直到你恢复正常我才爱你，这不是典型的渣男吗？这不是典型的渣男，这是什么？大家不要说话，这不是典型的渣男，这是什么？对吧，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渣男？不是。我们上帝爱你是永不改变的，阿们吧。所以有些神学家的书啊，丢掉好，真的丢掉好。他们的努力我们尊重，但他们的神学观点真的是不值一提啊，因为他把上帝搞成渣男了，而且超级渣那种，对不对？因为你一点小错就抓住不放，哇，你要这个上帝干什么？你要这个上帝干什么？如果这个上帝是这样子，你告诉梁弟兄，梁弟兄第一个不信，但是我会一直信到永远。为什么？我知道我的上帝不是这样子，阿们吧。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断绝，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隔绝的。那些神学家讲错了，我们的上帝他就是这样爱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知道上帝如此爱我，这个时候我的信心就可以得以坚固，我的超能力永远不会消失，阿们吧。那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超能力就是基督的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把基督的爱支取出来。怎么支取出来？你要去做见证，见证神爱世人的福音。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主他给我们的爱源源不绝地流淌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我们信不信，他的爱都在我们里面。然后既然如此，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经常会误解恩典，我们以为恩典是让我们来懒惰的，不是。上帝给恩典是来干什么？激励我们的。我们经常会误解爱，所以有些人说不要老是讲上帝爱，老是讲上帝爱我们会让人软弱的。我们老是讲上帝爱我们不会让我们软弱，我们讲上帝爱我们会把我们心里的刚硬给融化掉。但是你真的去用你的新生命领受上帝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变得异常的刚强，因为你要支取基督的爱，然后你要大胆的使用这个超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为什么你传福音的力度这么差？是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不是用爱。我们传福音非常容易，我们刚才讲世上统治者最喜欢用的手段是什么？恐惧。你要我们传福音也经常喜欢用这个，还不信耶稣、地狱的门我看见已经在你旁边敞开了，弟兄啊，赶紧进来呀、不要再下地狱啊。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所以有些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地狱，说原来我也觉得有地狱，我也听说有十八层地狱，但你们这些基督徒号称不说谎的基督徒，哇，讲的地狱跟真的似的，吓死我了。所以他被吓到基督教里面去。但是有一些人不受这个吓的，你知道吗？我以前也这样传过福音，我说你不接受福音的话你会下地狱的。然后我那个亲戚跟我怎么讲，你知道吗？下地狱我们就跟魔鬼一起跟上帝作战。 他知，你知道吗？真的，他非常反感你恐吓我。但是上帝怎么传福音的呀？耶稣怎么传福音的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世上长存的有三样，哪三样？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是爱。你最有能力的武器不拿出来用，怪不得你传福音那么软弱了。我们甚至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好可笑，他不是聚焦在慕道友身上，他是聚焦在其他基督徒身上。哎呀，我这样传福音，他们会说我讲的不对哦，他们会说我讲的不好啊。凡是在传福音上面整天想论断你的，你要记得那就是法利赛人，你理他干什么？法利赛人还会教会你传福音吗？法利赛人自己都会拒绝福音，阿门吧？你真的知道你把上帝的爱讲出来？你告诉上帝是何等的爱，何等的爱你，你去做见证。上帝怎么爱我？上帝为什么让我跟你传福音？因为上帝爱你，上帝在永恒之中就爱你。不管你是小孩子，还是七老八十的老人家，不管你现在身体是多么健壮，还是疾病缠身，上帝爱你。你把这个爱讲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大大的有力量，能够得人。但是太可惜了，我们被一些错误的神学所欺骗，以至于我们特别轻看的就是爱的。我们总觉得讲爱就讲一下就行，一句话够了。然后我们要讲地狱，我们要讲罪，我们要讲人是多么该死啊，人是该怎么样子。圣经讲了那么多，神就是爱，你却不去讲。圣经上面讲说，爱就是最大。你把这个用出来的时候，你把这个超能力用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彰显你这个超级得胜者基督在你身上的能力。这个时候，你一定是得人。你不要管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论断你，阿门吧。你只管说主啊，愿你的美意成就。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从来都是庄稼多，怎么样，工人少，太多灵魂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去拯救。我不要去听那些论断的，我不要听那些律法主义，我不要被那些人，我还以为他们很高，他们一点都不高，阿门吧，他们一点都不高，我就要把最高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出来，让众人都造就，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我盼望大家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我们是超级得胜者。为什么我们是超级得胜者？因为神爱我。至高的上帝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这些超级得胜者有四个特质：我们无敌，我们无惧，我们无缺，我们有无限的祝福。阿门吧！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我们最要紧的要抓住什么？我们的超能力的来源是什么？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而这个爱永不断绝，永不隔绝，谁也不能隔绝。所以我要把这个爱领受进去，我要把这个爱见证出来，我要让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的福音，得更多的荣耀。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深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己，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把你自己舍了，因为你看我们为宝贵，你把你自己舍了，是因为你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荣耀的大能。就是你爱的大，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一点。我们从我们的上帝那里看到，我们一定是超级得胜者，我们一定是得胜有余，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子。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所给我们的这爱的超能力永远不会断绝。所以主，我们永远可以得胜。求主你让我们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你去征战，要去得人如鱼，要去得地为业，要去让更多的人看见耶稣基督你得胜的福音，从这个世界的灰心绝望当中走出来。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的众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今天的讲道，我们都不绝望。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家庭，不管对我们的事业，不管我们经历怎么样的艰难挑战，主。求你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